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11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发表的2019年度全球宗教自由报告指出，中国政府持续对宗教实施控制，限制他们认为威胁国家或中共利益的宗教活动和个人自由。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谴责中国政府对所有宗教的镇压持续加剧。他在报告发表之时对记者说，中国政府要求所有宗教团体服从中共领导，并将共产党教条注入在他们的教义和宗教活动中。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人的大规模拘留，以及对佛教徒、藏人、法轮功和基督徒的镇压都在继续紧。蓬佩奥还提到上个礼拜和六四民主人士王丹、苏晓康等人会面的情况。他表示，美国近日的抗议活动被中国政府利用以推动他的政治进程，然而两个政府的形式实际上截然不同。
Speaking of China, last week I was humbled and honored to meet with several survivo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massacre at Tiananmen Square that happened 31 years ago. I also released a statement on China's obscene attempts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讲到中国，上个礼拜我荣幸和30年前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中共大屠杀生还者见面。我还发表一份声明，台湾总统蔡英文受邀以预录影片的方式参与这个月18到19号举行的第三届哥本哈根民主峰会视像会议，并将在19号首场会议致辞，向国际社会分享台湾防疫成功及民主经验。台湾外交部指出，在蔡英文总统之后还有很多的国际政要发表谈话，包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澳大利亚前总理特恩布尔、欧盟执委会副主席朱罗娃、美国前国务卿克里以及奥尔布赖特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10号在日内亚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上个礼拜同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阿扎尔见过面，双方有好好的讨论，美国承诺将会在伊波拉疫情方面提供援助。谭德塞还指出，咁唔意味住世卫组织要从美国获得资金，世卫组织同美国唔只系资金嘅关系，更重要系工作上嘅合作，希望能够同美国一齐对抗伊波拉疫情。特朗普总统5月底宣布美国将会退出世卫组织，理由系该组织未能够完成美国要求嘅改革。欧盟委员会星期三6月10号发布报告，指责中国同埋俄罗斯等国家喺新冠疫情期间散播虚假同埋误导性嘅信息。报告称，外国行为者和某些第三国家，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已经在欧盟其周边地区和全球展开了有针对性的影响行动和虚假信息宣传活动，试图破坏民主讨论，加剧社会两极分化，并且在新冠疫情背景之下改善自身的形象。报告中还提到，大多数人被迫隔离在家，以便更多地使用社交媒体获取信息。随着全球最大两国经济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中国企业正在推迟在美国上市的计划。美国行政与立法机构近日才对中概股表达担忧，而在瑞幸咖啡今年4月爆出会计丑闻之后，美国对中国公司的审查越来越严格。我们看到了客户暂时各自在美国上市的计划。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驻香港合伙人斯蒂芬陈对路透社是这么讲，放缓的根本原因就是美中关系。在美国居住的一些六四事件的参与者和人权活动人士星期四表示，他们通过视讯公司 Zoom 举办的六四31周年国际视讯纪念会的活动受到这间公司的干扰，主办者的账户短暂关闭，导致会议两度中断。会议组织者非政府组织人道中国表示，这次会议在5月31号开始，参加者有来自世界各地的250多人。大众怀疑 Zoom 公司的做法是受到中国方面的压力，因为六四虽然过去了30多年，但依然被中共当局视为敏感话题而严加控制。一 一间美国公司屈服于中国政府压力而关闭美国用户的付费账户，导致他们的纪念活动无办法顺利进行。这个在海外民运人士中间引起很大的不安。人道中国创办人六四知名学生领袖周峰所在推特上说，他的组织目前还未收到 Zoom 公司有关关闭他们的账户做出具体的回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台积电能否供应华为芯片，我们会报道分析美中关系进入的黑暗时刻。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中国暂停多国的债务偿还，观察人士认为目的是避免更大的危机。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政府近日宣布向77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暂停债务偿还，今年暂缓偿还的总数是2亿6千万美元。而另一方面，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今年的人大工作报告当中强调，各级政府必须要真正过紧日子。中国政府在这个时候暂缓几十个债务国的债务偿还是不是合理呢？经济观察人士说，中国暂停债务国的债务偿还是避免更大危机的适当选择，同时亦是中国在国际上争取政治盟友必须要付出的代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陆洋在华盛顿的报道。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中国国内的经济状况亦不容乐观。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月22号在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在基本民生支出只增不减的前提下，各级政府必须真正过紧日子，中央政府要带头。预计中国今年的财政支出大于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8.03万亿元，支出达到24.79万亿元。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前所未有的没为今年的经济确定增长目标。中国政府自1990年开始每年都会公布经济增长目标，而放弃经济增长目标是承认新冠疫情过后中国经济复苏困难重重。虽然最近的数据显示中国正在从经济放缓中走出来，但是复苏并非坦途。目前中国官方公布的四月失业率为6%，比三月略高。不过一般认为中国四月份实际失业率为20.5%，失业人数至少7000万。李克强5月28号在两会回答记者问题时称，中国人均年收入是30000元人民币，但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亦都就是1000元。他还说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现在又碰到疫情。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6月7号在出席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的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表示，中国积极参与并落实20国集团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的倡议，已经宣布向77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暂停债务偿还。对于中国暂缓77个国家和地区债务偿还，网友普遍不认同，他们质疑中国现在有几千万失业人口，还有6亿人月入亦都就是1000元，他们更需要救助，为什么反而要暂停外国的债务偿还呢？旅美经济学者秦伟平认为，从短期看，债权方暂停债务方偿还债务有助于避免发生坏账。他说从债务国方面看，如果说他们经济遭遇了很大困难，如果说他们现在没办法偿还的话，如果他们同债权国没有达成协议的话，会很容易产生坏账，对双方都产生一个不利的影响，而且恶化之后会产生更大的危机。秦伟平说，他认为 债权债务双方都能够达成谅解。推迟比如说半年左右的时间，为双方找到一个结合实际的解决方案，至少暂时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秦伟平指出，债权国暂停债务国的债务偿还还只能是一种短期安排，目的是给债务国一段时间走出经济困境。如果这种短期安排没办法帮助债务国的国内经济有起色，那就非常危险。具体到中国的情况，他认为中国政府现在的财务状况已经非常的坏，债务国一旦发生债务违约，没办法按期还本付息，中国要承担巨大的财政损失和民意压力。美联社四月底的一篇报道引用加纳财政部长阿塔的数据，非洲欠中国的债务超过1450亿美元，其中今年还债金额大约为80亿美元。中国没有列出这77个国家的名单，但是根据国际组织对各国经济情况的统计，世界贫困国家绝大部分位于非洲撒哈拉以南和亚洲、拉丁美洲等地区。北京经济观察人士仲大军认为，暂停这些贫困的债务国偿还债务是中国的无奈选择。他说，收不上债来，一些国家穷得没钱还，你不暂缓怎么办呢？中国政府就是比个人名义而已，实际上已经成了呆账。彭博社稍早的一篇报道称，非洲对于中国的重要性除了商业利益之外，更大的利益是政治资本。非洲在联合国成员之中占有1/4以上的比重，这些国家大部分是中国的政治盟友。在目前中国与美欧国家关系紧张之际，中国不会放弃非洲国家。仲大军认为，中国暂停外国债务偿还是他为了外交需要而付出的成本。他说，中国想在国际上尽可能多的争取政治盟友，哪怕是穷朋友、穷兄弟，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而这个沉重的代价最终会转嫁到中国老百姓的身上。美国之音的报道。
做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华尔。31年前的天安门广场爆发的六四事件，导致美中关系陷入两国建交以来的低谷，而31年后的今日，美中关系再次跌入谷底。特朗普政府上个月递交的对华战略报告认为，美国几十年来的对华接触并没有改变到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本质，美国将会公开增加对中国压力，从接触政策和战略伙伴转移到脱欧的措施和全面竞争。研究美中关系的美国专家怎样去看这个重大的转向呢？在美国的总统大选年，美中关系又将会何去何从呢？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雅在华盛顿的一篇分析报道。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荣誉教授，目前是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奥森伯格罗伦研究员的蓝普顿，在谈到美中关系的现状，对美国之音记者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源于中国并且延到是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所引发的疫情，已经是导致了10多万美国人死亡，40多万人失业。他表示，他们都不能够在一个会将他们杀死的病毒上面进行合作。中美两国都有评论人士注意到，美中关系正在是好像自由落体一样是跌向了谷底。有些的观察人士甚至认为，随着美国总统大选的展开，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即将进入至黑暗的时刻。担任过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的蓝普顿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虽然学者会争论美中关系恶化开始的确切的时间点，但是大家几乎一致都认同的就是，到2010年美中关系在多个方面都遇到了困境。他说，他不能够讲历史从某一个时刻开始，但是大约在2010年7月克林顿国务卿谈到了南中国可以是陆地的礁石，以及是中国的举动有违美国的利益，当时中国对此作出了非常之负面的反应。因此蓝普顿认为，这个是说美中关系真正开始走向了新的矫正的一个方便的时间点，这个并不是怪克林顿国务卿或者是奥巴马政府。毫无疑问， 中國的行動是導致了美國政府的這些行動。在奧巴馬總統第一個任期裏面出任國務卿的希拉里·克林頓，2010年7月23日在越南首都河內舉行的東盟區域論壇上說，美國在南中國海島礁的主權歸屬問題上面是持中立的立場，但是會介入中國和其他鄰國之間的主權爭奪。克林頓國務卿當時是表示，航行自由、亞洲海域的開放以及是南中國海的尊重國際法都涉及到美國的國家利益。奧巴馬政府決定捲入南中國海爭端，令到中國感到措手不及，令到當時的外交部長，目前是主管中國外交的政治局委員楊潔篪十分之憤怒。克林頓國務卿在2016年的總統大選當中輸給政治素人以及地產開發商特朗普，一度令到北京暗喜，但是中國領導人顯然是高興得太過早，特朗普上台之後關係全面惡化。特朗普總統上台之後出台的第一個國家安全戰略，將中國定義為是美國的競爭對手，亦是修正主義大國。雖然特朗普聲稱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是他的朋友，但是這個並未有阻止他對中國發起的貿易戰。2019年年底在中國武漢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不單止未有促使到美中兩國攜手對付這場史無前例的國際公共危機，雙方反而就病毒的來源以及對疫情的應對等問題展開了互相攻擊，雙邊關係進一步惡化。在台灣總統蔡英文宣誓連任的5月20日，白宮發表了美國對華戰略的報告。這篇7000字的報告承認，自79年建交以來，美國和中國的接觸以及是接納推動了中國的經濟發展，但是它的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是和世界日益增多的聯繫，並未有好像美國希望的那樣走向政治的自由化，並且成為了一個建設性負責任的大國。中共反而選擇利用自由以及開放的基於規則的秩序，並且試圖有利於它的方式重塑國際體系，並且越來越多地利用經濟、政治和軍事力量來強迫其他國家聽從於它。報告當中表示，中共的做法是損害了美國至關重要的利益，破壞了世界各國的主權以及個人的尊嚴，為了應對北京的挑戰，基於對中共意圖的和行動的清醒的評估，對美國的諸多戰略優勢與不足的重新衡量，以及對雙邊摩擦的更大容忍，特朗普政府採取了和中國進行了競爭的做法。對於中國的經濟繁榮並未有導致它走向了政治上的自由化。前美國駐華記者，目前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關係學院常駐學者的孟哲慕，早在2006年出版的一本書裏面就預見到這樣的結果。他在題目為是《中國幻想：為什麼資本主義不會給中國帶來民主》的專欄裏面是展述了美國對華政策是如何使到中國背離自由化並且進一步走向集權，並且預言中國將會繼續是一個集權國家，而且它是成功地鼓勵它家的集權政權政制改變的壓力。關於特朗普政府終於認識到這一點，孟哲慕在接受美國知音專訪的時候表示，他確實認為這種的認識是來得相當遲，他很高興美國的政策現時認識到他們早就應該認識的一個現實。出版過多本專著的孟哲慕指出，特朗普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就說過，美國以往的對華政策是基於錯誤的假定，而且是需要改變。現時再次發表這樣的報告是為了表明這種看法不單只是代表國家安全部門的看法，而是整個美國政府的政策。在斯坦福大學進行研究的藍普頓指出，美中關係經歷了全面的接觸、建設性的接觸以及是對沖平衡政策，現時是所謂的競爭，但是在他看來，競爭並不能夠準確地描述目前的美中關係。藍普頓認為，競爭的講法只是對不斷增加的武裝衝突領域的隨槍裝飾。確實，很多人正在使用戰爭一詞，他是不想過分是戲劇化， 而且他们已经有足够多的问题，包括种族问题、健康问题以及是经济问题，所以他不想是增加更多的夸张性的讲法。但是南普顿认为美中双方都必须要认真地对待冲突的可能性。竞争是互相打脸的一个讲着开玩笑的言辞。这位在2015年提出美中关系进入临界点的美国资华派学者认为，描述美中关系的词汇总是比实际的情况是要弱一两度，没有现实那么具有威胁性。他说如果他是试图描述美中关系的说话，他会说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是一种对决，并且试图维护美国在国际体系的全面主导权，因此他们现时有的是一个他称之为是的战略、教育、文化、外交和经济领域的全面对决的政策。在北京计划推出适用于是香港的国家安全法之后，特朗普政府作出强硬的回应。国务卿蓬佩奥在5月27号向美国国会提交报告，认定香港不再享有高度自治，而两日之后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玫瑰园针对中国作出多管齐下的重大政策宣示，下令美国行政当局开始取消香港特殊地位的程序，包括取消香港的单独关税以及是同旅行区的待遇，对直接或者是间接参与侵蚀香港自治权的中国内地和香港官员实施制裁。他还表示在今日他将发布宣言改善他们国家关键的大学研究的安全，并且暂停某些美国已经认定为潜在安全威胁来自中国的外国公民的入境。他还采取了行动保护美国金融体系的完整性，这个是无人可及的世界最好的体系。他还指示他的金融市场总统工作组研究在美国金融市场挂牌的中国公司的不同做法，目标是保护美国的投资人。在特朗普发表了禁止和中国军方有牵连的中国公民的持学生学者签证进入美国的文告之后，蓬佩奥国务卿6月1号发表声明说，特朗普政府致力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公平互惠的关系，并且继续重视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学生以及研究人员的重要贡献。不过政府亦都致力于保护他们的国家安全以及经济安全，他们是不会容忍中国企图从美国的学术机构以及科研机构非法获取美国的技术和知识产权用于中国的军事目的。他还表示特朗普此举是中国政府采取的战略与政策的直接结果，即是利用中国的一些最优秀的研究生以及科研人员在目标领域的机会转移以及窃取美国的机构的敏感技术以及知识产权，不正当地利用他们的开放协助以及是学术和研究环境的战略和政策。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麦克拉夫林日前在媒体上撰文说，在他看上来在今日美国的学者、决策者以及民众几乎达成了一个共识，即是中国正在以极快的速度给予美国带来严重的威胁。对于美中关系的不断恶化，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警告美国不要将中美两国带向新冷战的边缘。不过担任过洛杉矶时报驻北京分社社长的孟哲武认为，美中两国目前的情况根本无法和美苏当初进行冷战时期的情景相提并论。他说在他脑海当中的新冷战的概念是两国在全球展开军事竞争，并且未有到这个地步，而是他们之前未有见到层级上的进行对抗。美国乔治城大学助理教授、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常驻学者梅惠林认为，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与压制战略并不是同一回事。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特朗普政府的看法是中国之所以能够崛起大部分是因为美国的支持，所以特朗普政府不再想为此而提供方便，这个是压制是不同的。基本上他们的看法就是他们不应该再帮助中国，不应该是教育中国的学生，他们不应该是给予中国提供技术，不应该通过贸易给予中国经济做贡献等等。他们认为特朗普政府受到这样的一种看法的推动， 即是中国能够崛起到目前的这种实力与显著的地位，大部分是因为美国，而中国的行为展现出来的是忘恩负义，所以美国是应该停止帮助中国。但是这位研究中国安全问题的专家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并不是他所讲 的竞争的战略。他说竞争的一部分是不应该当作为是帮助你的竞争对手，还是一部分就是找到你具有优势的对方。在他看来，特朗普政府的一个真正的失误在于他过于聚焦双边的关系，而未有通过同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发展更好的关系来改善自己的处境。哈佛大学研究国家安全的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认为，随着中国实现习近平所讲的中国梦，它将会侵蚀美国的价值和利益，因此认识到中国是美国一个严肃的对手是正确的起点。它亦都认同特朗普政府的讲法，即是他们是比美国以往的政府对此有更加清醒的认识。不过在他看上来，特朗普政府并未有拿出对付中国的战略。这位前助理国防部长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不幸的就是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有一种的态度，但是没有任何对付的方法或者是战略。他的建议是他们应该是直面感中国，并且与之进行竞争，这个是他们的讲法，但是未有解释要达到什么的目的。还有中国问题专家认为，有关因中国未有实现自由化，因此美国和中国的接触是失败的论点并不恰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研究中国安全问题的知名学者史文，日前在卡特研究所举行的有关美中关系的研讨会上面就说，恰当的论点是中国成为一个更加有实力以及能力的竞争对手，以及他在解决重大的国际威胁和机会方面作为一个潜在的合作者，如果不是伙伴的话，而大大增加的重要性。所有这些都发生在美国的实力在一些关键领域出现相对下降的一个时期。在他看上来，这个认识能够更为复杂，亦都更有效地和中国有必要时候进行强而有力的竞争，并且重新审视他们对什么最符合美国的利益的假定，尤其是继续展开有关美国至上的争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亚华盛顿报道。
台湾半导体龙头、全世界市场占有率第一的晶圆代工大厂台积电，因为受到5月中旬美国商务部发布的出口管制法规限制，将会无法出货芯片给华为。不正值美中贸易冲突之际，台积电的董事长刘德钦在星期二首度针对美国出口管制对外表示，现在还正在在法规解释的阶段。据美国之音记者李敏仪在台北的报道说，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钦6月9号在股东会后对记者解释，美国的出口管制限制不是针对台积电，这个限制是针对所有供应华为的所有厂商，包括台积电、三星、中芯国际等晶圆厂都会受到法律的限制。而台积电是苹果、高通、英伟达、超微、华为等科技大厂的主要晶片生产供应商，从美国到中国要制造最先进的芯片的话，必须要依靠他们。5月15号美国商务部针对华为修改了出口管制法规当中的直接产品规则，根据新的法律，台积电如果没有获得美国的特许的话，就不能够使用美国的软体或者技术去制造华为和他们旗下芯片公司海思所设计的芯片，这个也令到华为碰上非常之大的麻烦。瑞士信泰就在5月18号发布报告说，华为2019年贡献台积电 14% 的营收，美国对华为的制裁不单只是伤害到华为。刘德钦说，针对华为的出口管制，5月15号仍然有120日的宽限期，目前仍然在法律解释以及提交意见给美国政府的阶段，7月14号之后才会是厂商向美国申请特别许可的阶段。但是台积电是否有机会申请到出货华为许可呢？刘德钦在记者会上直接回答记者提问时语带保留地说， 美國直接產品規則其實對於產業的影響是很大，對華為當然是首當其衝，對於美國本身的產業其實長期以來亦會有影響，所以台積電現在還正在觀察這個法規執行的程度。劉德音強調，台積電在美國華盛頓的辦公室每日都持續跟美國聯邦政府溝通，能否有出貨華為的空間跟美國政府的意向有關，不見得是一個法律問題。前資深半導體分析師、最深資本管理合夥人陳慧明就對美國之音說，台積電並沒有想要放棄中國的產業鏈和生態系統，依照台積電的立場，華為和台積電走芯片由台積電製造，對台積電的競爭力是會有加分的作用。即使台積電手上的華為訂單岌岌可危，劉德音強調目前的限制其實會產生市場的重新平衡，又說如果沒有中國大陸亦即是華為旗下的芯片公司海思的訂單的話，其實台積電的其他客戶都想要彌補這個空缺，不理是台積電的產能空缺、市場空缺，甚至是智能手機市場的空缺，這些都會連帶產生，但是他又強調希望不會發生這件事。美国摩根士丹利在6月1号发布的报告当中认为，台积电所损失的华为旗下的海思的订单有苹果、超微、联发科等其他客户能够填补。这个呼应了刘德音一再对股东表示这些限制都会一一化解。美国商务部对华为加大制裁的同一日，台积电亦宣布有意到美国设厂。在股东大会上，刘德音解释说，到美国设厂绝对符合公司的利益。但这件事还未完全定案，美国联邦政府以及州政府针对设厂所提出的补助会是全案拍板的关键所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敏仪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防战略确认强化美军实力是赢得同中国军事竞争的首要条件，但是掌握前袋的国会在军费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两党的分歧，这项的分歧因为新冠病毒疫情对国家财政的冲击变得更加突出。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特朗普政府2018年推出的国防战略确认美国正在同中国以及俄罗斯展开一场大国竞争，并提出三项基本应对措施，其中首要措施是要提高美军杀伤力。白宫在今年5月份发表的中国问题战略报告中提到，美军为提高杀伤力正在采取具体措施，包括实施核力量现代化、快速研发和部署高超音速作战平台、增强网络和太空能力，以及研发其他更加具有杀伤力的武器装备。实施这些措施需要数以百亿美元计的经费。国防官员说，掌握银包的国会还未有让足够的经费到位。科林可是国防部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部长，他说战略就是预算，预算就反映战略，但至今为止预算额还未有反映出印太地区作为美军主要行动区的角色。白宫今年2月向国会递交的2021年度政府预算包括为国防部拨款7046亿美元。这项庞大的预算大约占政府预算总额的 15%， 但是只是比前一年的预算增加了 0.1%， 以满足国会两党较早前就限制国防预算增长达成的协议。 國防部長埃斯帕話：為咗贏得到同中俄嘅競爭，國防經費至少應該以通貨膨脹率逐年增長，而唔應該年年持平。五角大樓為海軍申報嘅新財政年度預算係2071億美元，亦都同本年度國會提供嘅海軍軍費基本持平。海軍作戰部長吉爾代上將較早前在接受國會質詢時無奈地說，因為受到預算限制，海軍必須作出一些艱難的取捨，包括減少購買維吉尼亞級攻擊潛艇，以保存哥倫比亞級戰略核潛艇等最重要的武器研發項目不受到影響。曾經在列根政府國防部擔任過前海軍部副次長的克羅普西對美國之音說，近幾年來國會兩黨的政治分歧越來越傷害到美軍在西太平洋地區和中國抗衡的能力。他說黨派在國防開支，特別是海軍開支問題上分歧越來越大，這個、不是一個好的現象，因為和中國的衝突會是兩國海軍的較量。共和黨人目前不單止掌控白宮，還控制著國會參議院，但民主黨人控制著眾議院，根據憲法，所有預算法案都必須從眾議院開始。眾議院軍委會主席民主黨人史密斯議員和幾乎所有國會議員都一樣，深切關注中國軍事現代化以及美軍的應對措施，但他多次表示國家的國防開支已經相當龐大，國家的資源有限，國防部努力推進的國防戰略與國家有限的資源不相稱。在緊接著的國會辦公大樓的智庫傳統基金會資深防務研究員伍德說，作為民主黨人，史密斯議員在國防預算問題上必須要考慮自身黨派對整體政府預算的想法。伍德說，正如史密斯主席所說，我們並沒有一個金錢無限的賬戶。他關注眾議院佔多數的民主黨人今年秋天在考慮預算問題時會傾向於做出什麼的決定，因此會不是太過願意去爭取增加國防預算。今年4月份眾議院軍事委員會首席共和黨人索恩伯里推出印太地區威脅措施預算專案，試圖突破預算限制，為強化美軍對中國的軍事競爭力追加60億美元專款，包括強化美軍的防空能力、增強輪調部隊力量、修建和更新聯合作戰訓練設施，以及強化信息戰能力。今年五月，眾議院一些共和黨議員宣布成立中國問題工作組，謀求在國家安全等五個領域針對中國的威脅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但是伍德認為，國會為抗擊新冠病毒疫情已經撥出了幾萬億美元的緊急專款，眾議院共和黨人將會很難去推動增加國防預算。伍德說，有些共和黨人指出中國等競爭對手對美國的挑戰，但他們會很難說服到其他人去支持增加軍費，因為新冠大流行導致很多美國人都失業，國內開支需求會更大。軍委會主席史密斯對共和黨人提出設立印太專款原則上表示贊同，但未有對具體撥款金額做出任何的保證。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黎寶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里斯市的警察因为对黑人弗洛伊德使用暴力而导致他丧生之后，在抗议人群当中有中国留学生认为华人的移民要更加多去了解美国种族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的报道。
整个五月的美国爆出了多宗的同种族主义有关的事件。五月七号，一段网络视频曝光了几个月之前，一名叫做是阿布里的黑人在户外跑步的时候，被一对持枪的白人父子以怀疑他偷渡为理由，要求对他进行公民逮捕。在被拒绝之后，双方发生了争执，阿布里被枪击身亡。5月25号纽约官僚人克里斯蒂安·富柏在中央公园官僚的时候，要求一白人女子遵守公园规定，给予她的狗是绑住。 女子在拒絕之後報警，被稱為是被一非洲裔美國人威脅生命。事件視頻的曝光之後，該名女子被公司辭退。同一日，明尼蘇達州的非洲裔美國人弗洛伊德在警察粗暴執法當中死亡，引發了全國範圍內的大規模抗議，反對警察暴力以及是種族主義。在美國，這樣的示威遊行歷史悠久，最著名的就是60年代馬丁路德金博士等率領的民權運動。但是今年的抗議不同以往，除了規模橫跨全美國50州，而且美國是剛剛開始重新開放，還未有走出新冠疫情。有評論說，今年的局勢相當於是致命流感橫行的1918年遇上的因為金博士被刺殺身亡引發全國騷亂的1968年。作為性少數的社區一員，一直關心社會邊緣群體的中國留學生小王亦都參與了其中，但是未有抗議經驗的他不知道應該準備些什麼，注意些什麼。第一次出門的時候，他只是知道要預防新冠病毒，於是就戴上了洗手液、消毒布以及是一瓶的酒精。小王慶幸地說，後來他才知道如果他當日被逮捕的話，大家是完全可以告訴他他是在這裡玩火。在過去兩個星期的各大抗議人群裏面，可以看到各個族裔的背景的參與者，但是這個當中小王就這樣的中國面孔並不多。小王自己亦都承認，從他到美國求學以來，對種族問題以及少數族裔的看法發生了180度的大轉變。如今關注黑人等少數族裔的權益的他，亦都希望美國的新一代華人移民能夠增加對種族歧視這個社會議題的理解以及是關注。來自中國東北的小王七年多以前開始了在美國的求學之路，如今在東海岸學習理工科的他，剛來到美國時候會從其他的中國留學生當中聽到一些歧視黑人以及是少數族裔的說話。他表示他記得有一次坐車同一個人在這裡講到話是曼克頓區下城，他叫我將車窗是搖上來，當時夏天是很熱，亦都是沒有開空調。他就說你為什麼要在將車上是搖關門，他說很熱，這個就是怕下城區的黑鬼過來搶劫，然後就說將窗戶是關上。小王說他當時剛到美國，沒有足夠的信息了解這裡的社會問題，周圍的中國人亦都經常發表黑人懶、墨西哥人多生孩子、攞福利的偏見性言論，他亦都是没有多加思考就是接受了。他说后来接触到真正的美国人才发现他之前的想法是荒唐得无可理喻。他发现大家口里面的黑人和其他的美国人没有任何的分别。他的教授亦都是黑人，同学亦都有黑人。有一次半夜他在地铁上面是睡着了，好心叫醒他的就是黑人。行李太重搬不动伸出援助之手的亦都是黑人。他開始在學校選擇一些研究拉丁裔、黑人文學以及是社會學的課程，增長自己對美國種族議題的了解。他會聽他們的黑人教授以及同學講述他們受到歧視的經歷。他記得一個黑人同學曾經對他說，自己在百貨商店裏面經常被保安係追住，要看看他有沒有發票，懷疑他買的東西是偷的。小王說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他肯定会气得是要死，因为他会觉得凭什么周围的人是会这样看，你就要看看他。然后我都要反省一下自己生活里面是不是有些是这样。生活当中一个黑人离自己太近，他是会紧张，他会是兜路走。这些事都是他一直在这里需要更正，这些事情都是生活当中慢慢学到。他觉得自己到美国前在中国接受的教育里面缺少对弱势群体处境的深入探究以及同情。小王说他在中国从小就会被教育流浪汉是很护心，离他远一点，但是他不会是去想到底是社会系统令到流浪汉经过了什么事才会变成流浪汉，他也不会去想流浪汉到底是有些什么的感受，他到底是为什么选择做流浪汉，他亦都不会想去帮助他们，因为在国内所有人都会说流浪汉就是懒，不愿意做事，所以他们是就是流浪。他觉得这种讲法非常之无人性。 小旺第一次受到黑人反抗警察游行的触动是在2014年，当年纽约史丹顿岛上面的警察因为怀疑黑人加特纳在街头贩卖香烟未有交税而对他进行逮捕，而在逮捕的过程当中，一名警察将加特纳是压倒在地上面，用手针从背后锁住他的咽喉。加德纳在发出了11次我不能呼吸的呼喊之后是失去了意识，被送到医院之后宣布死亡。这次的事件引发了全国对警察暴力以及对黑人群体粗暴执法的讨论，多个黑人权益组织站出来为加德纳是遭遇发声游行示威。时旺说他在中国从来没有看到有这么多人站在一起为了一个人或者是少数群体的生命而站出来一起抗争。时旺说他平时的爱好除了看美国剧之外，就是关心中国和美国的社会政治议题，特别是在民权以及警察暴力的问题。去年他带着一块写着有我和香港站在一起的牌到纽约时不爱广场，是表达了对反送中抗议的支持。他坦言国内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状态令到他无法为国内的不公做一些的事，所以他读着国内的新闻经常会给予他一种无助感，以致他已经不再好像以前一样地关心国内的动态。他亦都未有对身边的中国朋友或国内的家人透露自己参加了示威。他说如果父母知道他不单止是支持香港的抗争，还支持黑人的命亦都是命的游行，一定会觉得他是傻了。明尼波阿波利斯的警示在逮捕嫌疑人弗洛伊德的逮捕过程被拍摄的视频，看到视频之后他是真是愤怒。邵旺说完全是反人类，虽然他不是黑人，但是他是觉得他有必要走上街上面令到其他人听到他的声音，为他的黑人兄弟姊妹作出一些的微不足道的努力。5月29号纽约发生遍布全市的抗议活动的第一日，小王就加入了布鲁克林的一组抗议队伍。美国这次的抗议活动的初期，示威者和警方不断发生冲突，小王所在的队伍亦都不例外。他在一次的冲突当中被警察推倒，腿部受伤。他在社交媒体上面说这几日伤口在一边化脓一边是结清，腿一动就有撕裂的伤口的感觉。抗议开始的时候，全国多地有出现打砸抢的现象，虽然没有证据显示犯罪人员以及抗议者都是同一群人，但是抗议者在这次的示威当中所发挥的怒火不可否认。小王说他不支持暴力，但同时亦都理解一些抗议者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做了很久的和平抗议，几多次几多年都是没用，不是每个人都是情绪非常之平和，有些时候他自己亦都控制不到自己的情绪。他说如果要对其他的抗议者有一些起冲突的话，他就会将他们在这边的人是拖回来，警察他们都会看到他是在这里降级事态，他不想去火上加油，他亦都不想将他们的人是拖回来，警察亦都不会太过分，哪怕是真的被他们捉到，警察亦都会携身有摄录机，他就知道是应该要怎么做。再加上他是亚裔，哪怕是他是一个黑人的女孩子，他走到前线去，警察可能会觉得他有侵略性，他自己的亚洲脸孔就令到他觉得他不会带有任何的危险。如果被捉，他说他亦都知道应该是怎么做，在出面之前小王会在手上写下纽约当地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以及保释基金组织的电话号码，就算手机被没收他亦都能够看着身上的号码打电话，寻求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新一代华人移民并不是参加美国国内示威游行的主力军，很多个中国面孔更加经常出现在欢迎中国国家领导人到访的队伍当中。今年2月亦都有中国留学生现场抗议香港众志常委罗冠聪访问华盛顿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而在民权方面，一些华人移民则是聚焦在美国的平权法案对亚裔入学名校的资格的不公上面。在今年的反警暴游行当中，华人移民在美国人的中国人的参加一度如往常感是不咁高。小翁说他几乎没有看到同他一样来自中国的学生参加抗议，在推特的中文圈里面亦都经常可见到一些在国外的华人网对这些游行的鄙夷，或者是对游行简单地归结为是打砸抢， 亦或是认为非洲裔美国人是在被其他政治势力利用，言论当中不时透露种族歧视的观念。他说自己以前亦都对弱势群体偏见不浅，但是在用心去了解这些人的处境和他们交流之后，他是意识到了自己的无知，同样他希望华人移民能够多学习了解美国的民权历史，减少偏见。对平权历史的教育，对于少数族裔历史的教育是绝对有助于这些观念的改变。马里兰州华裔参议员齐丽丽结合了这次新冠病毒带来的对亚裔社区种族歧视，亦都希望华人能够多参与平权活动。他说他看到越来越多的华裔以及亚裔觉醒过来，意识到你可以生活在白人社区，上好的学校，拿好的学位，找好的工作，但是一场病毒下来，你就得要提醒有些美国人并不认同你的美国人身份。这一场病毒大流行是一次的唤醒，弗洛伊德之死引发了愤怒，亦都是一次的唤醒。他说这个不是你上街游行，然后游行完了你回家开开心心就出去玩，这件事情是需要各种各样的多方面的努力，从下到上，从上到下，所有人都要开始对这件事注意起来，大家才可以改变这种的现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近日在中国各地突然间掀起的地摊经济热，突然间中国官媒宣传当中遭遇反击。北京日报和中央电视台等官媒相继发表反对李克强推行的地摊经济的评论，这个情况被认为是并不正常。有分析说，发展城市地摊经济有利有弊，是对政治治理能力的一个考验。但是公开抵制政府总理提倡的经济措施的官媒口径，反映出高层意见明显分歧。中国经济在去年的年尾爆发的新冠疫情严重冲击之下受到重创，失业率是猛增，当局并没有提出2020年的具体增长目标。在中国总理李克强提倡地摊经济去缓和目前的经济压力之后，中国部分的地方出现了地摊热。不过短短几日之后，官方的宣传就即刻变调，社会各界都感到非常之突然。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经济在去年年尾爆发的新冠疫情严重冲击下受到重创，失业率猛增，当局没有提出2020年的具体增长目标。在中国总理李克强提倡地摊经济来缓解目前经济压力后，中国一些地方出现了地摊热。不过短短几日后，官方宣传瞬时变调，社会各界倍感突兀。中共党媒人民日报、中宣部直接管辖的央视和北京市委机关部、北京日报等相继对地摊经济唱反调，格外引人瞩目。人民日报评论说，地摊经济升温不能发烧。央视评论称，在我国的一线城市不宜推行地摊经济。评论认为，简单化一控而起地使地摊经济在一线城市野蛮生长，看似能解一时之急，但如果此风猛吹，后患无穷。北京日报发表评论指出，地摊经济不适合北京。评论说，地摊经济是适合一个城市，要由这个城市的定位做出判断和选择。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坚持从自身实际出发，不能盲目跟风。这篇署名京评的还说，以首善标准捉好城市精细化治理，意味着北京必须注重保持城市应有的秩序，北京亦都不能够发展那一些不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不利于营造和谐宜居环境的经济业态。从机构隶属关系来看，人民日报和央视归主管意识形态和宣传的中共中央常委王沪宁管辖，而北京日报归北京市委书记蔡奇领导。而这种由党内排名第五的常委和地方党政府官员领导下的机构发表文章抵制党内二号人物提出的政策，除了在文革前和六四事件中是非常少见的。仅仅几日前，中国媒体纷纷在报道中引用了李克强在山东省烟台市芝浮区一个居民小区考察时对地摊贩和市民讲的一段话。 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是人间的烟火，同高大上一样是中国的生机。六月四号以来，官媒对地摊经济的报道明显改变了口径。北京市城管执法部门亦都公开宣布，依法严格查处占道摆摊设点违法行为。中国各地的城管人员由于其粗鲁有时甚至是暴力的执法方式而声名狼藉，长久以来形成了黑板印象。有报道称，一些分析人士将围绕地摊经济的风云突变视为中共党内斗争的外延和进一步表面化。中国转型问题学者周陀对美国之音表示，地摊经济在官媒报道中的变调反映出中南海红墙里面的意见分歧，但是他对此不便多谈。有分歧吗？他说这个连傻瓜都能够看得出来。这位独立的经济学者认为，在中国城市之中发展地摊经济有利有弊，需要规范引导。首先可以缓和城管和小摊贩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是食品卫生等问题需要治理。周陀亦都指出，能否做到既活跃经济、扩大就业、便利民生和又能够解决脏乱差等问题，是对各地政府治理能力的考验。中国政治大学经济学者杨凡对美国之音表示，官方媒体对地摊经济的出尔反尔似乎针对李克强总理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中国总理李克强上个月在北京两会记者会上爆出全国有六亿国民人均月入在千元左右，甚至少于千元。这个被认为督穿了北京大力宣传打造的超级强国形象的讲法，在中国和国际舆论场引起震撼，同时亦都提升了李克强作为务实的弱势总理的声望。杨范教授表示，李克强总理本来就应该务实，他发言讲出实话是正常的。杨范指出，中国体制党政有分工，党中央领导负责大政方针，国务院负责经济管理等具体事务。李克强出来讲经济数字符合其总理身份，但大众的猜测是真实的数字从他口中讲出，可能引起某些人的不悦，因此借地摊经济问题予以打击。2018年3月，中国两会修宪以来，习近平领导的中共当局在国内外遇到了诸多挑战，其中包括因贸易战加剧经济增长放缓，社会矛盾越发尖锐，维稳压力增大，美中关系全面紧绷，香港危机，台海僵局。今年年初以来，新冠病毒大流行肆虐全球，中国官员被质疑隐瞒真相，打压疫情吹哨人，错过早期控制疫情的最佳时机。国际间要求对有关方面渎职失职问责，和对病毒传播的过程全面追查溯源的呼声获得广泛共识。同时，执政将近八年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受到美国等一些国家官方的严厉批评，包括一些体制内人士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其领导能力提出强烈质疑和批评，不时发出劝退之声。在此背景下，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官媒在地摊经济问题上出现的风向变化，反映出中共党内高层派系中习与李的微妙复杂关系。在北京的独立学者荣超认为，习近平打压李克强是可以肯定的，但不见得李克强敢于与习近平斗，李克强最多的就是消极抵抗或者不配合。荣超还指出，地摊经济地方没有积极性，收不上税来，还增加管理成本，所以北京不搞，别的一线城市亦都跟着不搞，然后二线城市亦都不搞，最多是三四线城市自生自灭。近年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领导的政府积极扩大国际影响力，在 G20 集团、金砖五国、上海合作组织、非洲和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等多边合作和投资项目中投入巨量资金。星期日，中国外交部宣布，由于疫情原因，将对77个有关发展中国家予以债务减免。目前形势下，北京宣传机构如何拿捏李克强总理提倡 地摊经济的务实态度与中国大国崛起的形象之间的分寸，以及如何把握宣传风向，值得继续关注。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北京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